弟兄姐妹平安，今天的读经进度来到《使徒行传》第十章。来到这一章，出现了一个全新的转折，福音临到了外邦人。在此之前，基督的传道人所到之处，传福音的对象几乎全都是犹太人，有居住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有居住在犹大地的希腊犹太人，还有一些皈依了犹太教的人。来到第十章，福音转向了外邦人，福音的大门正式向外邦人开启。使徒彼得率先被主所用，接纳所有未受割礼的外邦人进入基督的教会。我们先来把今天选读的晨祷经文读一遍，《使徒行传》第十章九到十八节。第二天，他们行路将近那城，彼得约在午镇上房顶去祷告，觉得饿了，想要吃。那家的人正预备饭的时候，彼得魂游向外，看见天开了，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系着四角，坠在地上，里面有地上各样四足的走兽和昆虫，并天上的飞鸟。又有声音向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彼得却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第二次有声音向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这样一连三次，那物随即收回天上去了。彼得心里正在猜疑之间，不知所看见的异象是什么意思。哥尼流所差来的人已经访问到西门的家，站在门外喊着问，有称呼彼得的西门住在这里没有。好，经文就读到这里。这段经文讲述了彼得从神那里领受了一个异象。当时彼得在削皮匠西门的家里，经文说那天约在正午，彼得上房顶去祷告，觉得饿了。那天中午临近吃午饭的时间，彼得去到房顶上祷告。经文特别交代说，当时彼得觉得有点饿，想吃东西，因为下面他所要见的异象和食物有关。这是一幢位于海边的房屋，彼得独自伫立在屋顶的平台上，眺望着远处的地中海，仿佛正在为居住在海岛上的外邦人祷告。当时的彼得对于神在外邦人身上所定下的旨意还不十分了解，而他身为犹太人，按律法规定是不允许和外邦人来往的，向外邦人传福音这样的做法不符合犹太的传统礼仪。彼得试图用祷告来寻求神的旨意，神用下面的这个意象回应了他的祷告，明确地告诉他，外邦人也是神所爱的，他们都可以接受福音，成为神家里的人。第十一节经文，他看见天开了，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里面装有各样的活物。这一节经文里有几个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首先，经文说彼得看见天开了，说明这个异象从天而来，带有天上的权柄和使命。尽管当时犹太人不和外邦人来往，但接下来彼得将要接受邀请去到外邦人家里传福音，这样的使命乃是直接出于神，具备天上的权柄，它不是彼得心血来潮之所为。这一点非常重要，意味着福音临到外邦，传到地极，这乃是神的旨意。外邦人听到这带有属天权柄的福音，可以全然相信并坦然接受。这也意味着犹太基督徒听闻福音传向外邦这件事之后， 不至于窃窃私语，满腹狐疑。后来彼得向耶路撒冷的弟兄姐妹解释他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也特别强调了这一点，使他们对此不再心存异议。这里说有一物从天而降，好像一块大布。既然是好像，那就说明那不是一块布，而是一块像布那样的物件。彼得在异象中看不太真切，不是因为他视力不好，而是彼得以前从未见过这样的物件，所以他说不上来那到底是什么东西，只说好像一块大布。好在这个意象的重点不在于这个物件的外表，而在于物件里面所装的东西。那里面装有各样的走兽和昆虫，并天上的飞鸟。摩西律法在食物方面有明文规定，严格区分洁净和不洁净的动物，动物中有分蹄的和倒脚的区别，不分蹄不倒脚的动物，那都要算为不洁净的，都不能吃。而此时彼得所见的异象中，却是各样的活物全都放在一起，倒脚不倒脚的，分蹄或不分蹄的，全都混在一起，放在同一个物件里。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彼得正困惑不解的时候，天上有声音向他解释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人在领受异象的时候，常伴有声音的出现，异象从天上来，声音也从天上来，声音常常用来阐明所见异象的意义。彼得听闻天上有声音对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意思是说从天而降的物件里面装有各样的活物，如果按律法条例来鉴别区分的话，这些活物中有洁净的，也有不洁净的。而现如今在福音时代，神定义要洁净那原先算为不洁净的动物，乃至无论洁净或不洁净的，在恩典时代都要成为洁净的了。于是各样的活物不再有分别，中间隔断的墙已经拆毁，无论是犹太人外邦人，一旦被主的宝血所洁净，就都成了神家里的人。也许有人会有疑问，为什么旧约律法条款里有那么多严格的规定，倒脚的和分蹄的可以吃，不倒脚不分蹄的不能吃，而来到新约时代就什么都可以吃了呢？其实在旧约时代，之所以在食物上有特别的律法条款和规定，其用意并不是叫以色列人挑食，不是说这个食物好吃那个食物不好吃，这种食物营养成分高，那种食物营养成分低，而是要叫他们从食物中悟出要洁身自爱，要分别为圣，要有别于那些多神泛神的外邦人。而来到福音时代，这样的规条都要废去，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临到了世上所有的人，在主里不再区分犹太人和外邦人。所以彼得听见有声音说，彼得起来宰了吃。彼得一下子没反应过来，立即回应说，主啊，这是不可的。这句话凸显了彼得一贯的个性。在马太福音16章，当主耶稣说他很快就要去耶路撒冷被人捉拿，并且要死，且在第三天复活，彼得的第一反应就是，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会临到你身上。约翰福音13章里也有类似的事情，当时主耶稣要给他的门徒洗脚，彼得马上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这些故事都反映出彼得直截了当的个性。在这里他说，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他向主表明，我严格遵守诫命，从不吃俗物， 他严格遵守律法条规，从不吃熟物和不洁净之物。但天上有声音清楚地告诉他，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那从天而降的物件里所装的活物都是神所洁净的，不可当作俗物，都应该看成是洁净的，所以全都可以吃。第十六节经文说，这样的异象一连出现了三次。彼得肉眼所见的异象出现了三次，天上传来的声音也同样出现了三次。彼得是一个属灵悟性很高的人，但在这样的事情上却需要一连三次的被提醒。第十七节经文说，彼得正在猜疑之间。这里的意思不是说彼得怀疑这个异象的真实性，对于异象本身他坚信不疑。这不是彼得第一次见异象，他很清楚眼前所看见的绝不是他的幻觉，但他很想弄明白这来自天上的启示其中所蕴含的意义到底何在。他知道这异象不只是关乎食物，但他一下子还不能全明白其中的具体含义。就在这个时候，哥尼流所差来的人已经站在了门外。我们的神做事是何等的奇妙，他让哥尼流和彼得各自分别领受异象，然后把这两位素昧平生互不相干的人放在一起，通过他们来成就福音传到外邦的一段佳话。还记得吗？在这一章前面的经文里详细交代过哥尼流领受异象的经过。哥尼流是个地地道道的外邦人，他是意大利军营里的百夫长，是罗马军队里的一名高级军官。当时的罗马军官在犹太人眼中被看作是恶人，犹太人称他们为行毁坏可憎的人。犹太人把所有的侵略者，尤其是侵略者里的罗马军官，统称为行毁坏的恶人。哥尼流原本也在这行毁坏可憎之人的范围之内。但奇妙的是，这一章所讲述的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福音一旦临到外邦人，就连原本被看作是行毁坏可憎的人，也可以成为福音的直接受益者和传承者。哥尼流在领受异象之后，他谨遵神的吩咐，打发人前往约帕去邀请彼得来家里传福音。第十七节经文说，彼得心里正在猜疑之间，不知所看见的异象是什么意思。哥尼流所差来的人已经访问到西门的家，站在门外了。彼得刚刚还魂游向外，不知所见的异象具体是什么意思，而神借着门外这几个外邦人的到访，彻底解开了他心里的疑惑。异象和现实在这一刻完美的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一幅清晰完整的图画，表明了神的心意。在人看来也许纯属巧合，但凭信心的眼目望去，就知道这一切都出于神，都掌握在神的手中。接下来的经文说，彼得次日起身和他们同去，去到哥尼流的家里，向他和他的家人朋友传福音。彼得既然明白了神的心意和指示，就毫不犹豫地照着去做。彼得他不愧是福音时代最杰出的传道人，在神的感召之下，他愿意放下根深蒂固的成见，带着把福音传到地极的使命，义无反顾地去到外邦人家里传福音。这样的做法在当时可谓是大逆不道的事情，因为犹太人从来都不和外邦人交往，更不允许去到罗马军官的家里留宿。但为着福音的缘故，彼得义无反顾地踏上征程，向着把福音传到外邦的 终极目标，勇敢地向前跨出了可喜可贺的一大步。《使徒行传》的第十章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来讲述彼得向哥尼流全家传福音的故事，可见这件事情的重要性。这件事情在教会历史上被称作是一个转折点，是福音临到外邦的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转折点。尽管哥尼流他不是第一个信主的外邦人，彼得也不是第一个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使徒。比如说在第八章，我们看到传福音的腓力向埃塞俄比亚的太监传福音，那个太监就是外邦人。但彼得向哥尼流全家传福音这件事，从始至终都有神的引领，有着清楚的来自天上的权柄和印记，具有福音传到外邦的明显的标志，所以后人纪念他，把他视为福音史上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福音临到外邦这件事非同小可啊，它对于我们这些外邦人来说意义尤其深远。若不是福音传到外邦，我们会是什么样的光景呢？保罗在以弗所书二章十二节里说，我们原先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之外，在所应允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是的，只因福音传到了外邦，我们这些坐在死因幽暗之中的人才有了盼望，有了机会进入神的家中，成为神家里的人。这是何等大的恩典，为此我们心存感恩，称颂赞美神。福音临到外邦，这项伟大的事工是如何开始的呢？今天读到的有关彼得蒙召去哥尼流家里传福音的这个故事，让我们看到了这项事工展开的起始，使我们明白唯有神亲自引领，唯有圣灵亲自动工，才有可能成就这样的壮举。有人曾经把彼得的这段经历和当年先知约拿的经历做过一个对比，从这个对比中可以带出一些启发。当年神感动约拿去向尼尼微人传悔改的道，约拿觉得那些人都是恶人，都该灭亡，于是就不愿意去。他甚至想坐船到他斯去躲避。无独有偶，当年他上船的地方正是现在彼得所在的城市约帕。彼得的经历和约拿的经历有一点类似，现在神感动彼得去向哥尼流所代表的外邦人传福音。彼得虽不至于像约拿那样去躲起来，但他心里显然是有顾虑的。我们姑且不讨论约拿和彼得这两个人，单单来看神的心意，在这两件事上都充分表达和显明了神的心意。他爱世上所有的人，神的爱在新约的恩典时代向世人全然地显明了出来。神要借着耶稣基督的拯救，叫世上所有的人都有蒙恩得救的机会。他唯愿人人得救，不愿看到一人沉沦。盼望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中，常常想到神的心意，不要觉得自己是孤军奋战，要坚信我们若按神的心意去行，就必蒙神的引领和祝福。初代教会的众使徒、众门徒，他们全然顺服神的旨意，满有圣灵的能力，把主的道传遍那地，传到地极。他们在传福音的事工上为我们做出了极好的榜样和见证。基督曾告诉他的门徒，他们要为他做见证，我们在此看见了他们如何做见证。基督曾说他们要得人如得鱼，我们在此看见他们张开福音的渔网，得了许多的人。基督曾说他们要做世上的光，我们在此看见世界 被他们光照。福音书说，有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看见这日光在此越照越明亮。福音书说，有一粒麦子落在地上，我们看见这粒麦子在此结出许多的籽粒来。福音书说，天国近了，我们看见这天国在地上得以建立。福音书里许多的预言，在今天读到的经文中，在整本《使徒行传》的章节里不断地一一应验，正如旧约圣经的后半部分印证了前半部分所得的应许，照样新约圣经的后半部分也恰如其分地回应了基督在前半部分所传的道。希望今天分享的有关初代教会的使徒，他们如何向万民传福音的事迹，能激励我们，使我们效法他们，跟随他们的脚踪，把福音传到地极。好，今天的分享就结束在这里，愿神赐福你。